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书斋怀着喜乐去拥抱做门徒的代价。我的一腿一眼一耳已失去功能，那些看到我们的人能因我们面对苦难的方式而知道神是可以信靠的吗？痛苦常使人丢失起初的爱心，我们总以为自己能免于受苦，特别是服侍者。我从未见过人们要求牧者示范如何受苦并乐意与受苦的人同行，但这不正是十字架之路吗？15年前，因着某位医生的误诊，造成我脚掌的中间部分碎裂，而骨科医生向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你知道其实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对吗？我问他为何告诉我这些，他回答，由于现在社会科技那么先进，每个看到他的人都预期只要有足够的技术和工具，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些期望再加上整个社会积累的财富，难怪很多人都会假设生命不应该总是舒适简单没有苦难而是安全的吗？其实生命应该按我们的意愿走，应由我们控制的这种态度当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这种偶像崇拜般的自信最终可以追溯到我们对神质疑的源头亚当和夏娃。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思想家帕斯卡曾经说过，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看见每个人对自己的软弱都不觉讶异。我们应该从圣经中得知，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但我们往往对必须受苦感到惊讶，至少我是这样。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总以为自己如果属于神就应该能够避免世上的哀伤和挣扎。我们这些服侍的人必须明白苦难和生命和侍奉中有其重要位置，在生活中我们需要明白苦难的好处并乐意投入可能招致各种迫害的侍奉里。我们的社会总是高举年轻、健康、方便和舒适，从许多教会寻找新牧师的方法里就可以看出来，通常聘牧的条件要求的都是有恩赐的性格、会讲道、能吸引会众、热忱委身并擅长教会增长，还有善于冷静的与人相处之类的。我从未见过聘牧文件中要求牧师示范如何在苦难中进谦，教导人们怎样受苦，乐意与受苦的人同行，但这些不正是进入神生命的方法，不正是十字架的道路吗？英国演员吉尼斯曾说道，他曾在一部电影中饰演一个牧师，那是他成为基督徒的开始。某个黑暗的晚上，在他走回住处时，身上仍然穿着牧师袍，街上一个害怕的小孩满怀信任拉着他的手。吉尼斯在那时开始思考，如果小小的陌生人都可以信任一个侍奉神的人，那教会的神一定是可信的。我最初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就经常想起他，那些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看到我们的人能够因着我们面对恐惧、困难和苦难的方式而知道神是可以信靠的吗？基督教信仰在谈及愿意为了国度受苦时，当然不是在提倡受虐。我们并不是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痛苦而获得乐趣，但某些苦难的确是我们乐意效法神的爱时必然会遇到的。当我们进入某些导致受苦的关系或特定的工作时，喜乐往往不是立时可见的，明显可见的只有痛苦。有时我们因为太过疲倦而逃避苦难，不愿意承担需要付代价的先知性角色，或者我们在侍奉中背负过重的担子，承受太多人的苦难，因而不能忍受痛苦，以为自己必须置身事外才能避免落入更多痛苦中。 有时筋疲力竭的状况产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忍受越来越重的身体伤病。无论困难是什么，应付他们都变得那么艰难，花时间，耗心力，以致我们察觉不到恩典。我们将会面临一种试探，想要博取他人的同情，想要知道为什么要受那么多没有理由的痛苦，承受那么多不想要的重担。如果我用写作的时间被无数行政工作、各种未完成的小计划或健康缘由导致无法工作的挣扎所占据，就会经历到这种情况。有一年的12月，我因为瘫痪而十分绝望时，一位我很喜爱的老师在圣诞节的信中写道：永远与主在一起，这样的盼望、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这不是很奇妙吗？周围都有祝福，让我们感恩。我带着痛苦发现自己竟然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我当时想，我在这里应该是主的仆人，却不想与主在一起。功能缺损的身体和要命的疾病所带来的种种破坏，成了我无以忍受的重担。大部分基督徒，特别是那些服侍者，太多时候因为受到攻击而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各种痛苦可能来自身体、感情、职业、家庭、财务、教会或宗派的痛苦将我们淹没。神似乎很遥远、沉默、不可靠、残忍、压迫，甚至是邪恶的。我们继续服侍神，因为不得不这样，为了谋生，避免尴尬或被揭穿，或者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事可以做。甚至我们继续服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因为我们爱神而回应他的恩典。我们可能仍然知道神是真实、可靠和慈爱的，却感受不到这些，因此毫无喜乐。在我们最低潮的时候，试过所有哲学、道德、宗教的其他选择之后，我们可能仍然相信基督信仰是世间最好的选择，仍然确信圣经反映出神的旨意，仍然享有分于教会的事工，仍然相信神爱世界，只是他现在似乎并不太关心我们。在类似这样的时候，我们感到被遗弃，没有精力忍受更多艰难，因此把我们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为此我们需要安息，真正的安息隐退，好再次沉浸在恩典之中，真正在神的爱中休息，停止疯狂的努力，并以能够滋养我们的阅读、放松和反省来欢庆，因而得到力量，再次拥抱我们的呼召，服侍教会和世界。对我来说，一个最深的安慰来源是得着提醒，苦难乃是神的国度夺回我们的方式。当我遭受新的健康问题打击时，我就被迫想到我无法使自己复原，若没有神的恩典，我就不能生存。假使看得够深入，我将明白圣经的应许是多么真实，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受得住。玻璃体切割术成功地将积血从我左眼里清除，所以在我工作时这只眼睛还看得见。我有一只耳朵部分失聪，但另一只耳朵的听觉却特别灵敏，我仍然能够走路和游泳。癌症已经超过10年没有复发，借助医药，其他功能不佳的问题也可以克服。现在虽然我的肾功能严重衰退，很多人却主动提出要捐肾给我，神的恩典大量倾倒在我身上，神透过损伤和苦难来施行他的怜悯。有时这些损伤让我们放慢下来，以致可以更深地沉浸在神的话语和祷告之中，重获神与我们同在的认识，让神可以夺回我们。约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透过约伯的苦难，神夺回他，更深刻地保抱他。主同在的赏赐甚至比约伯的财产加倍和重建家庭更重要。但愿我们的苦难也成为神显现的处所，神的国度也透过苦难来复兴我们。有时复兴是在苦难结束之后发生的。去年我烧伤了脚，在5个月不能游泳后再度可以游泳，让我非常高兴。当身体的功能神奇地恢复时，我们会多么欣赏这些功能。 但是在这些功能没有恢复时，神的恩典兼顾了剩余的功能，时候到了并复兴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明白自己的限制，借着接受那些限制，在其特别的要求下工作，从而得到新的能量。同样的，因着伤残、疾病、年事已高而无法做某些事情时，一点都不会减损我们生而为人的身份。另外，在痛苦中恢复活力是可能的，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了受苦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的心看见了神的恩典渗入我们的生命，并透过我们的生命涌流出来。或许受苦给人的最大安慰，就是神透过苦难来更新我们。自从人堕落后，神在世界工作的方法是与我们一起受苦，并代替我们受苦。现在身为他国度的子民，我们有幸参与他的工作，神的国度透过我们在苦难中成型。当我拿着拐杖在机场移动时，帮助我的人通常都拿着拐杖。那些与癌症搏斗的人讲述赢得胜利的故事，或提供如何应付化疗反胃或掉头发的点子。那些受苦时最忠心陪伴我们的，几乎总是曾经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如果苦难被分享出来，能让我们在自己的苦难中更深地经历神的能力。我很乐意把自己的伤残写进来，帮助去喂养苦难中的群体，好让我们盼望的话语更有力量，以至于我们的挣扎和得胜能带给磨难中的人更大的勇气。哭泣的夜晚和受苦日子的苦楚，有时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但我们知道神已应许将有喜乐的早晨。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怀着喜乐去拥抱做门徒的代价，信仰的群体也会在拥抱中支持我们，因为知道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或许这就是我们拥抱苦难时最大的赏赐，在最终显明的荣耀里却发现大喜乐。基督徒群体很需要深思基督之死和我们自己的死亡。正如杜克神学院的讲道学教授利施特提醒我们的，福音书有50%到60%由耶稣死亡的叙事组成，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成了，对我们是何等的安慰，因为这不是失败的呼喊，而是应许全然实现的宣告。在思想我们自己的死亡时，这能释放我们脱离恐惧或焦虑。那些在神里面得到安息的人，他们的生活尽管伴随着生命中可能包含的所有苦难，但已经对死亡所操练。每个星期我们都停止对生命的虚假期待，安息在永恒的盼望里，因为已经预尝了天上的赏赐，我们就可以拥抱任何可能导致死亡的磨难。英国女诗人布莱斯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默想和祷告，供我们在默想时使用，或在受苦时思想，以预备迎接在痛苦和死亡之中的喜乐。经过许多软弱和疾病后，我的灵疲乏，我的信心也经常同样软弱。主乐意扶持我发沉的心，向我显明神的爱，这令我的灵魂相信现在这样的情况对我是最好的，因为神不会故意施加痛苦，也不喜欢让人的孩子哀伤。我的逆境不会使他得意，我兴旺神也没有好处，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从中得意。如果神知道软弱和脆弱的身体能够让我成为和他使用的器皿，为什么我不忍受？不单乐意忍受，更是喜乐的忍受。主知道我不敢渴望过去曾经拥有的健康，以免我的心偏离他，停留世上。现在我能够等候，期待每一天救主呼召我的时刻。主让我生存时，我可以去做着脆弱的身体能够负荷的服侍，继续期待我的改变，让我永不要忘记你最近对我的灵魂表达的大爱。当我也能够躺下将灵魂献给你时，死亡似乎不是可怕的事情。哦，让我看见那不可见的你吧，纵使要透过像痛苦这么艰难的信差，我也不会不愿意来见你的。是的，在这一生中带来消息的信差可能是各样的痛苦，但不可见的神将透过各种赏赐向我们显明他自己。